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曾经花了一点时间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问了很多的问题，不能说很多，但是耶稣问问题一定有他的作用和目的，而且不单是他不知道，是有意思要用问问题的方法来刺激听的人明白或者更深入的思想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，因为我讲了那么多交代的话，可能大家忘记了，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约翰福音一共只有八节嘛，是吧？退回来我们再读几节经文好不好？一起来读哈，我们这次会连括弧里面字也读出来好吗？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，在哪里住？”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也有身证了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于是领他去见耶稣。耶稣看着他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啊。”约翰在马太十六章，这是小字，这不是圣经的圣文啊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啊。有些人先新读圣经不明白，圣经里面有大字小字的分别。那个约翰在马太十六章十七节称为约拿，那是小字啊。以后我们打字的时候要小字归小字，大字归大字。但是呢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，是原文就有的正文。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也是正文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。那这里呢，耶稣问了一个问题啊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啊，在和合本翻作“你们要什么”，在一些新译的版本里面就翻作“你们寻找什么”啊。英文里面有两套的翻译 ：“What do you want？” 还有一个呢 ，“What do you seek？” 你们寻找什么？因为这个“要”跟寻找在希腊文里面是通用的啊。那这个问题是很普通的问题，对吗？啊，如果你说你要找什么，你要寻找什么，你们要什么，我常常找的最常找的就是钥匙，这个很普通问题。太太说你在找什么，钥匙，也不用回答，他大概知道90%是钥匙。从前戴这个眼镜的时候，最常找的是眼镜啊，眼镜找不到什么都找不到。现在戴隐形眼镜不用找了，找什么？找钥匙。但如果你问他说你要什么，你们要什么，这也是很普通的问题。而且呢，也是根据我们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需要、不同的场景啊，你们要什么？如果你在餐厅里，他来问你，你们要什么？我要一杯水，对不对？你在家里可能不是这样，因为你自己可以去拿水，或者你要什么？可能太太问你，你是要吃什么东西，对吗？今天晚饭吃什么？所以这个问题，一方面是很普通，一方面是跟场景有很多的关系。太普通的问题，太常用的问题，还有呢？这个问题可大可小。为什么可大可小？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很多从 UCI， 昨天我们欢迎他们啊，全教会欢迎他们，到了大概五六十人， UCI 学生到了五六十人。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听从我的意见，听从我的建议，一起来欢迎他们啊。其中有些特别年长的还站起来，是1951年的留学生啊，我想弟兄姊妹都看见了。那么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，远渡重洋跑到美国来，我们自己也曾经是留学生，也是这样千里迢迢跑到美国，要什么？这个问题问大了，不是在家里说缺少什么要什么，我们自己问自己。所以啊，留学生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们自己还记不记得，刚刚你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可能有满腔的雄心大志，要什么？昨天这个管兵弟兄也讲了一些话， 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们，在这边求学，还有有些弟兄们也做见证，怎么样在这边创业，怎么样寻找工作，都是很实际的问题。到底要什么？我这样问，我知道没有人会回答我，就是有很大的雄心抱负，我这样一问也不敢讲了，对不对？敢不敢讲啊？有人说我35岁也想要成为 millionaire 百万富翁，也有人敢这样说，还写了一本书，对吧？我看过这样书，年轻时候看这样书，哎呦，志气不小。其实那时候我不是很年轻，大概40岁。我说这个人勇气可嘉，到了40岁再来问他，你有没有成为百万富翁？可能写这本书已经变百万富翁了，谁晓得，对吗？要什么？同样的问题，如果问这些在座的年长的，我知道喜乐团契要什么，喜乐团契会回答我，你们要什么？喜乐。第二要什么？健康。第三要什么？第三很多了哈，也许儿女们能够跟随主是你们最大的愿望。所以这个问题可大可小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问这个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啊？你们觉得当初他问那两个门徒是吧，约翰打发他两个门徒，因为约翰告诉他们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那你想这是个大题目还是小题目？大题目啊，当然大题目啊。神的羔羊在圣经里面，尤其犹太人有很多很多的背景。犹太人知道羔羊是为了被杀献祭的啊，中国人其实也有。孔老夫子说，跟子贡对话，子贡欲去告诉之弃羊，对吧？孔子说什么？尔爱其羊，吾爱其礼，对吗？我不晓得这里多少人记得《论语》哈。有人说，牧师你年纪你还不错，那从小背书考试考出来的，所以烙在脑海里不会忘记的。这里耶稣问他们的问题，你们要什么？前面约翰才说过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并且是前一段，我们回来看看底下经文，我们回头看看，是29节开始，再下去，再下去，好，再下去，全部问题过去了。好，下一章，好了，29节，有没有看见？29节，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约翰做了两次见证，在这里其实不止两次，连续两天跟他们门徒说，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很大的一个题目啊，怎么知道是真的？也许这是门徒心里的话。但是当耶稣问他说，你们要什么啊？你们要什么？对吗？你看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了。夫子，哪里住？这个问题我说呢，有点牛头不对马嘴，对吗？我们读圣经有第一印象，小东，你读这个圣经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耶稣问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你们寻找什么？更严重，你们寻找什么？在你的生命中间寻找什么？当然我解释了又变大的问题。但耶稣说，你们寻找什么？在当时对话的环境中间，这些门徒们跟我们一样哈，刚刚听见他们从前的导师施洗约翰对他们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一定受这个吸引，所以就什么跟从了耶稣。这里约翰把他简略的记载，其实记载约翰福音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的学生啊，门徒。这个很多时候读圣经要跟这些刚刚读的人明白，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，开始写的不是他自己，是他的老师，第一个老师是约翰啊。今天很多 UCI 同学也是识别了他的从前的老师，带领他们读了几年，这个本科读完了，现在到美国来另拜名师，是吧？他们也这样情形，约翰给他们带领一段时间，现在他们要跟从耶稣。这样一个 high recommendation， 很高的一个评价，很高的一个推荐，看啦。那今天我们就说，这是权威，这是某某学术界的权威，可以吧？那你一定很高兴啊，去问了。但耶稣问他们问题，你们要什么？你说我要 PhD， 有没有？可以。他们也没有这样回答，没有。我觉得读的时候难免失望，怎么这些年轻人，这些门徒信心这么小啊？志向这么小啊？ 你在哪里住？这个落差是不是太大了？他们是不是答非所问？或者是不是他们错过了良机啊？昨天几个毕业生说，你一定要跟常常跟你的指导教授谈一谈，给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这样的话呢，将来他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，第一个就想到你，对吧？这几个门徒在耶稣面前这样回答，耶稣的心目中间是孺子可教啊！啊，管斌，你是这两个门徒，指导教授问你问题，你这样说，你在哪里住？这个问题印象好吗？不太好啊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将来有什么铁饭碗不找你了，对吗？啊，两个啊，对。然后这个浩然回答很好，走错教室了哈。你们有，我有这样经验，走错教室也有的啊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你只要想想看，可以说大爆冷门的，好像答非所问。他们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根本心不在焉？是什么问题？怎么回事啊 ？OK， 问你吧，浩然，你刚才回答很好，没有走错教室哈。耶稣问你说你要什么？想到什么 ？OK， 想到短暂的人生。哦，名声，名声，吃饭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回答？耶稣如果问你，啊，哪个人愿意回答？孙一田，你滔滔不绝，昨天晚上相声真不错，回答吧。耶稣问你，你要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回答不出来，你昨天的口才哪里去了？回答什么？你妻子也有了，房子也有了，还有什么车子也有了，还什么没有？儿子。这个是从前周老牧师周祖培胡什么车子房子什么帽子帽子哈帽子，最后有什么要一把胡子是吧？我忘记了，只想到民生问题吗？这个落差这么大，其实问题的背后不是那么简单啊！我们再来看看一些经文，再回头看，从第一章开始啊，我们跳上去，再过去，再过去，下面哈，好，我们从第几节19节开始哈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，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明说：“我并不隐瞒，明说我不是基督。”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我不是。是那先知吗？他回答说我不是。于是他们问他说你到底是谁，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，你自己说吧，你是谁。好，看下面他说，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啊。第24节，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或者说那些差来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也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啊，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，那在我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”啊，这是约翰在伯大尼或者大巴拉约翰施洗地方做的见证。好了，这是约翰的对话。他们关切的内容是什么？基督，你是基督吗？这里就犹太人的背景，因为犹太人几千年来，当他们经过亡国之痛的时候，神给他们应许，他们也明白了神要差遣一位救主，这位救主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神用膏膏他的那位，是他们的君王。所以当施洗约翰在那儿施洗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你是基督吗？约翰明说我不是。那谁是基督呢？以后要来的，我用水施洗，他用圣灵给你们施洗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但是是谁呢？不知道。所以才有到了第28，到了刚刚到了这个第29节之后，我们才读到在约旦河那边约翰做见证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换句话说，约翰第一次有机会向世人见证耶稣是基督。在这个背景里面， 你想这些门徒为什么那么无知，或者说那么愚昧，痛失良机？其实没有。为什么？约翰明明白白介绍了，但是介绍之后，这些门徒要想一想，到底他是不是看到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但是还没有除去，还没有钉十字架，还没有为我们死。约翰做了很多其他见证，如果你有时间去读，这我这边经文列出来了，这么多地方讲的见证，内容不外乎基督、神的羔羊、用圣灵施洗的、神的儿子，这些名词很多，到底他是不是？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全世界都需要关注的问题焦点，到底耶稣是谁？他是不是基督？如果他是基督，我常常说，如果有一位真神，而真神竟然愿意降卑来到地上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如果他是真的，你要不要信？就是一位真神，没有其他真神，独一的真神。你知道，所有的宗教都叫我们修行、操练，或者是斋戒，或者怎么样各样的方法，叫我们生命可以升华、提升，像神一样。我很不愿意在教会里面提到其他宗教用的偶像名字，但是不得已只好说，叫我们成仙成佛，是不是？这是世人宗教为什么寻求一位，而且希望成为那位神，或者跟这位神有关系。基督教不是这样，基督教简简单单告诉我们有一位神，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旧约里面告诉我们，他创造万有。昨天我听见一个姊妹的见证，很有意思，我太太转告我的，他怎么信耶稣？他生了病，去求神拜佛，还有一些所谓有法术、有特别能力的，医了半天医不好，他坐在我们中间，结果那个说，你的病啊，医不好了，只有上帝能救你。这些不信耶稣的人知道只有神能，只有上帝独一的真神能救他，这样我们姊妹就进到教会里面来，得了医治，信了主。弟兄姊妹们，所有其他宗教并没有创造观，也没有神观，只有基督教有。如果有一位真神，他不是叫我们靠自己方法修炼可以变成神、变成仙，或者像希腊神话这样有许许多多说不清楚的神，解释不了的，一层层降下来，降到后来变成人的样子。基督教没有接受这些，相反他宣告只有一位真神。而今天新约告诉我们，这位真神叫做道成肉身，亲自成为人的样式，支搭帐幕在人间，这个是中文圣经的翻译意思，他是成为人的样式，就是耶稣。全世界都要问，这是真的假的？如果基督教宣告是真的，那么所有人都应当信耶稣。为什么不信？很可能有各种思想，最简单的问题，我没有时间搞这些问题，不想研究，结果呢，蹉跎光阴。我的很多同学跟我一样是理工科训练出来的，我们太忙了，太多事情要做了，这个世界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开发，等待我们去研究，先做这些事情，反而忽略了我们自身最重要的问题，到底有没有神？哪一位是真神？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他真的是道成肉身吗？这个是关乎我们人生最要紧的问题。在我信主的时候，我就决定，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的，像我们这些喜乐团体的姊妹们、弟兄姊妹们唱的，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。同样的，当我信主以后，我对自己说，如果有一位真神，而耶稣就是，我应当全心来服侍他。神也怜悯我，在我信主五年的时候第二次呼召我，第一次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清楚耶稣的呼召，就放下地上的工作出来侍奉主。有些人说，你大概太早出来侍奉主，所以没有什么 EQ 哈，没有跟人来往，没有 EQ， 没有经过求职这段事情。其实 EQ 是有的了，哪里学的？在教会里学。教会是我的学习的场所，到现在还没毕业，所以还留在教会里侍奉。 对吧？同意哈 ？EQ 不大好，不会跟人相处，对吗？但是我知道我要侍奉神，为什么？他是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里门徒们回答并没有离题，并没有跑题。他们怎么说？夫子哪里住？对他第一有足够的尊重，称他做夫子。他们并不是断然拒绝，你绝对不是神的儿子。夫子，你在哪里住？这个问题真是有意思，这个回答真是好。为什么？他们要知道耶稣是真的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说赝品、仿造品，啊，我刚刚到，不说了，买了很多假货是真的，也没有见识，买了假货。耶稣真的假的？这是今天问题的焦点。所以他们说：“夫子哪里住？你知道吗？你要认识一个人，最好跟他住在一起。”当然住在一起很不方便，是吗？因为你自己也完全被暴露一览无余。前一天有个学生，不是新生的，是旧生，他大概没有弄对，来的时候怕没有宿舍住，所以接他的朋友也是我们姊妹就说：“哎，怎么办？能不能在我家住一宿哈？”我回去跟我太太商量，她说我们可以，她来住可以，但是呢，问题是很不方便，因为我们家没有多一张床，那年轻女孩叫她睡地板不合适。好了，我太太说：“那你出去，你住客厅好了，你住书房好了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不方便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方便嘛，有人来住不方便。”但是好了，还好在他宿舍还是住进去了啊，住在同学那里，这样我就不必一览无余，对吗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些门徒们说：“夫子哪里住？”哎，很奇怪，他们说：“耶稣，你家在哪里？”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那有人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他们不这样说？觉得耶稣有没有家？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说：“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地上的狐狸有洞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他在到处传道，并没有住旅馆，人接待他，他就住在那里。所以这里说：“夫子哪里住？”不是问你家在哪里。夫子哪里住？当你进到一个人家，看见他怎么居住，你就认识他。你看这里很奇妙。好像答非所问，但是他们真正要的答案他们已经说了：“我们跟你住一天。”弟兄姊妹，你敢不敢呢？来跟你住一天，看看你多少斤两，到底怎么样，你跟你的夫妻中间怎么相处，跟你的儿女中间怎么相处，你怎么接电话，你怎么应人敲门，你怎么回应一件事情，逃不了，都看在眼里。耶稣基督透明化，今天基督徒也需要透明化，传福音透明化。意思不是说我们讲福音讲的不透明，是说我们的生命是透明的，人人看得见。我自己出来侍奉主，刚才我说人际关系 IQ 要学， EQ 要学。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我在三台那年的传福音带领人信主，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：“哎，牧师，弟兄，你知道我们家里谈论的内容最多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什么？耶稣基督啊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是你啦。”把我吓坏了，谈耶稣基督不出毛病，谈我呢，毛病多得不得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无论愿不愿意，别人都在谈，如果神要借着你传福音给某人，那个人一定会认识你，而且一定要求你透明化。我再说，我们不完全，但是耶稣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。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遇见难处去祷告， 不是讲讲而已。你会发现有些事情，当他面临各种逆境的时候，他能保持喜乐。你会发现有些人遇见很大的征战的时候，他里面安稳不动摇，信心向着耶稣基督真实的。越混乱的环境中间，越显出那个稳定的力量。昨天晚上我送给年轻同学们的经文有一节是讲到平安，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。我告诉各位，考试的时候不大平安，我就这样经过的。我第一个印象在圣路易看见那些年轻学生，我知道他们跟我不一样，因为任何一点风吹草动要考试了，我很紧张，很大压力，很不平安，生怕自己没有读好。那些年轻人不是这样，他们照样有平安，我就很羡慕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生活透明化，因为耶稣是真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真的。这两个门徒与他同住，同住的结果怎么样？当然我写小说之后一宿无话，对不对？睡下一天就不讲话了，是吧？一宿无话，有话就不能睡觉了，对吧？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太兴奋不能睡觉啊？我就是睡不着觉，太兴奋了。一宿无话，这两个人跟门徒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，结果怎么样？看经文39节说，耶稣说你们来看，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那时约有深圳了，深圳差不多下午6点钟，所以我说睡了一天啊。第二天起来，听见约翰的话，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。你如果圣经福音书读的花一点时间，你就知道这里面很可能这两个跟从耶稣的人，一个是叫做安德烈，一个就可能是约翰本人，不清楚，大概是的。这里安德烈怎么样呢？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住一天就知道耶稣是真的弥赛亚，不是因为他头上长个光环啊。一般宗教的图画要画个光环，因为没有法子表达这个人身上属神的个性，属神的生命在他身上，所以只好画个光环，而且金颜色的。事实上我不相信任何人头上有光环，我们今天讲某人有光环也不是真的有光环，对吗？但怎么表达呢？他们跟他住了一宿，就说他是弥赛亚。哇哇，这样传福音法只有耶稣做得到。说不定跟我住一天，他们说我们不要信耶稣了，那就有祸了，那就糟糕了，对吧？亲爱的朋友，你看这两个人认识耶稣，说你是弥赛亚。我们怎么认识耶稣？需要经历他，需要与他同住，需要认识他的话语，接受他的教导，会认识。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而且转过来为他做见证，跟他哥哥做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对 UCI 学生这样说，今天教会向你们开放，所有弟兄姊妹们都热心接待你们。我们说我们从神而来的爱，愿意跟大家分享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虽然不是完全像耶稣基督那样毫无瑕疵神的儿子，但是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影响了我们。今天早上我们读提摩太前书，读到保罗说，耶稣基督叫我做，叫保罗啊，做这些人的榜样。原文这两个榜样，它是草图 sketch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保罗身上描绘出一幅大概的情形。我们今天讲榜样，觉得哦了不起，榜样，为人师表，榜样。保罗用的话，榜样两个字是非常谦卑的。我是个草图啊，耶稣基督在我身上还没有完成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如果你们经过开车的时候， 遇见有人前面 bumper sticker 上常常有这个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 ？Be patient with me。什么？底下说什么 ？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。Be patient with me。为什么？他开车开在前面嘛，对不对？挡住他的路嘛，对不对？叫后面人忍耐一点，懂我意思吧？但是转过来讲 ，Be patient with me。为什么？讲到属灵原则。God ha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. 这个人是个基督徒，神在我身上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，所以你看看他是个草图而已。但是有个样子，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样子，有形象，有些基本的点你已经看见。当耶稣住在你生命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开始有了改变。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就是福音的信息。如果你愿意与他同住，他也与你同住，当你接纳他住在你心里的时候，你就会改变。当他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真是神的儿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甘心乐意做基督徒的原因，因为已经找到了最要紧一件事情。我再说，这几个门徒不傻，他们也没有答非所问。当耶稣问他说，你们寻找什么？他们说，夫子哪里住？简简单单几个字，他们要的答案他们找到了。我希望人人都找到答案，耶稣基督是谁。但是这个答案不是我们可以告诉你的啊。昨天说什么考试什么不能作弊哈，是吧？你可以参考别人答案，但是自己要做。你的问答题，耶稣是谁，你可以参考很多意见，很多人的见证，基督徒给你见证，但是你必须自己去寻找他。你说，耶稣啊，求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，好不好？我自己第一个祷告就是这样祷告，我说，神啊，如果你是真神，你向我显现，叫我知道你是真神。把责任放在指导老师身上，不要放在自己身上，这是读书的秘诀。你告诉我教授我该怎么做，你让我知道。当我把这个祷告放在神的面前之后，我相信神听见了。后来果然他回答我的祷告，所以我知道耶稣基督是谁。我能在这里做见证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我生命中间主，他拯救我，叫我脱离败坏，脱离死亡，赐给我永生。但这是我的答案，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答案，答案都是对的，但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答案，个人的路可能不一样。很多人经过很多年啊，我就知道有些人经过十八年。我的弟弟跟他传福音还没有信主，还在找。很多朋友我们传福音，我的大学同学、高中同学、初中同学向他们传福音，还没有找得主。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有这样福分，很快的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。安德烈向他哥哥做见证，而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认识他。亲爱弟兄姊妹们，亲爱朋友们，到底你人生所寻求的目的需要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，刚才我说很多年轻的年老的留学生刚来的时候，可能跟很多年轻的留学生想法、人生观、目的是一样，至少我能够认同。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们生命像这些喜乐团体唱的诗歌、唱诗人一样，一生中最大的祝福，我们的需要改变了，我们的认识也改变了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，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为他的子女，成为他的儿女。你愿意认识耶稣吗？你愿意认识耶稣是否基督？你愿意吗？来亲近他。教会是个媒介，是个场所，是个机会，是弟兄姊妹见证。但是最要紧，你要认识耶稣，不是光是参加教会叫你成基督徒，而是你认识耶稣是谁。我再说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本来是神的儿子，降卑行走在你我中间，就是要与人同住。 Tabernacle 这个字，道成肉身这个字，就是神要支搭帐幕在人间，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了，与人同住，叫人可以认识他。高高在上的神我们没法认识他，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。今天道成肉身的原则再一次显明在所有信徒的人身上，我们也是被打发成为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。我们不完全，但是我们愿意让你们看，信主的人真有喜乐，信主的人真有平安，信主的人真正有神的爱，信主的人能够看看，能够有不同的世界观，并且我们得着基督，以此为至宝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，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，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，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